那就正式开始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Amo， 或是你可以叫我小星星，是流星的星。大家最近还好吗？我真的觉得啊，已经有很多人遗忘我这个 podcast，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录音了。应该是从去年的时候，去年八月我还有录一支，之后就完全没有了。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吧，就是我这一年，对吧？一年，一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先说呢，因为我现在确诊了，所以待在家里，然后没有事做，所以就来录个 podcast， 想说，反正就有时间嘛，那我也不能干嘛，对，那目前听到的声音是有鼻音的状态，那请大家多多包涵。然后如果有车子经过的声音也请包涵，因为毕竟我没有买麦克风，没有很专业的麦克风，也没有很安静的空间可以让我专心的录音。但是我觉得就是 Podcast 不用搞这么复杂，就一只手机就可以搞定了。好，那先说一下我最近在干嘛好了。好，就是好像是从去年十月吧，去年十月我接到了，也不能说接到，我去应征了一家舞蹈工作室的工作。那我本来是应征行政助理，但是那边的行政组长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要当街舞老师教幼儿的，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就没有这个经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那应该不是一个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去做的事情。那行政组长就说，他有培育的师资，就是你一边教，然后一边还是会让你去上培训课，然后是不用钱的。然后当下就孩子跟我这样讲啦，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就半推半就之下，就去当了舞蹈老师，就这样子当了舞蹈老师。然后前三个月呢是试用期，试用期其实发生蛮多事情了，就是我的前一个老师他已经打算要准备离开了，然后我就很匆忙的去接了他的位置，就是我明明都还不熟悉这个工作的一些状况啊，或者还不熟练，我就要马上去替补那一个老师。总之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教课就是需要很多的体力跟很多的脑力，你不是只有跳舞，你还要教舞，而且你教的是小孩子，也不是像大人一样脑袋那么聪明，小孩子你就要用很多的话术去引导他，如果不想要跳，或是他觉得很难，或是你想要要求他做动作，你不可能像大人一样就是讲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对小孩，而且有的时候我会教那个幼班的那种，就是可能两到三岁的小孩，你没有办法讲一次，而且你甚至不能讲太快。对，就反正那三个月我就很匆忙的替补了那个老师的位置，还在工作室有开课，就是老师有帮我开课。本来那个课是要给前面那个老师，但是因为那个老师临时说他不做了，所以他的课全部都跑来我身上，而且再加上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不想要管他这里的工作，就是心不在这里了，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做到很好，或是他没有很尽责，所以我都是跟着被骂。对，反正呢就是好像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完完全全在幼稚园就是我自己教课了，因为本来我们都会有一个陪同的老师，可是第三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自己教课。好，就是三个月我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进这家工作室前三个月发生的事情，就是一直在熟悉整个环境，然后该怎么去跟小孩互动，怎么讲话，怎么备课，然后一直去调整我教课的方式，一直去看别的老师怎么跟小孩互动，怎么教小孩。然后我的老板也一直常常给我很多笔记，每一天都很累，因为我不是只有教课，我还要培训我自己，就是我们有那个培训的课， 等一下，我插播一下，刚才我按暂停，然后去领货，很奇怪，就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我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来，就很烦呢。好不容易就是，突然有种氛围，开始在讲讲一些东西，那种氛围就突然被打断，有点不开心。好，总之我刚刚讲到哪里？我讲到什么？培训，对不对？对，因为我的实力没有算是很好，hiphop 的实力，所以呢，其实有在帮我那个培训课，是有培训课的。好，反正呢，就是一整天从早到晚上都在幼稚园教课，教完之后呢，回到工作室又练培训的东西，反正就是一整天都超累、超爆累的。那3个月就是一直苦撑。然后你们一定会觉得，既然这么累，为什么就是放弃？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我就是不甘心，我就是觉得，为什么其他老师都可以做到，那为什么我不行？当然，其他老师晚上的时候就也不用像我一样培训课啊。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想要证明我可以啊。你知道，有一种很奇怪的胜负欲。好，总之呢，这3个月就是很累很累的苦撑下来了。之后到了过年的那个时候，我就有思考说，我在这个工作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因为我看到很多老师，他们有很多的，我很欣赏每个老师，他们有自己的一些优点，还有上课的方式，所以我其实都有看到。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就想了一下，说那我的教学方式跟我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对，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要提升我自己的实力，因为如果我的实力提升了之后，我就可以带给小朋友更多的东西，然后也许我就不用教这么小的小孩了，因为教幼幼班那种小孩呀，我真的觉得很累。虽然他们很可爱，可是他们很烦的时候就真的很烦，又很爱哭，然后又喜欢坐在地板上面，然后又一直要找爸爸妈妈。哦，对不起，等我一下。虽然我能理解，就是小孩子他们会有那种分离的心态是很正常的，他们手脚没有那么协调，也还没有发展的完全，这是我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你很累很累的时候，然后你还要面对这么烦的小孩子，你真的会很想要动手打他们，就是真的会很忍不住，然后就很想要哭。可是现在好，我们就回到时间线，就回到了过年好了。好，反正过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想要先提升我自己的基本功，然后就是过年完之后呢，我就要开始准备成果展。我记得是什么春季吗？忘记了，反正就四月的时候的成果展。那时候我带了几个班。3个班，我就带了3个班，然后其中一个班呢是舞团，是军舞团，对，那个班就是要上台表演，所以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带需要基本功这么扎实的班级，像是我前几个其他2个班级呢，就是偏幼幼班，幼 A 跟幼 B，然后再来就是四军。然后又 A 又 B 呢，就是他们就是很小的小朋友嘛，小的差不多就是小班，小班那种年纪，大的也差不多是没有基础的2、3年级，对。然后唯一比较有基本功的就是四军，但四军呢是从三军这样子，因为可能实力跟不上三军，所以才被挪到四军，然后再去培育一次。然后我在接四军的时候啊，我其实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们 很深的东西，我很怕我可能没有办法教好他们。我那个时候接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而且再加上我还要编舞，还要想队形，那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而且就是没有经验，对啊，没有很多的经验，所以那个时候老板就一直在帮助我。好，然后呢，就是成果展那个时候啊，四月的。我自己也有表演，因为我说我有培训课嘛，那我的培训课的班级其实他们也有表演，然后我就是一直很忙，我要教幼稚园的，我还要晚上去工作室，然后再来我要练小朋友他们自己的舞，我还要练我自己的舞，每天都是很忙很忙，然后每天就是很多事情一直一直来。那个时候差不多三四五月吧，反正就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已经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我这个人又非常非常在意休息时间，所以只要我一觉得我自己的私人空间被占用了，被占满了，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得到放松，没有得到休息，而且我觉得我好像被剥夺了权利，那个时候会觉得很不公平。你应该听得出来我现在很生气吧？那个时候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心里很不平衡，然后我又觉得我钱拿这么少，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我有这种感觉。当然我的钱是一直一直往上叠加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我的心没有转念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放弃。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差不多七月我就要离职了，我真的觉得太累了。好，反正呢就是一直到了五月吗还是几月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因为我有发现我有进步，又或者什么原因吧，我就突然想到我在过年的时候有给自己设下一个很终极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老师。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你任何大小事你都可以自己处理，然后你应对小孩，或是你应对家长，或是你的备课情况，或是你想要怎么你的教学内容想要长什么样子，还有你的表演内容，你的画面性够不够强，你的音乐性够不够强，就是你自己很清楚了，你不需要再透过别人再帮你什么，差不多类似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其实我的经历其他老师没有经历过，那我现在所经历的就是真的是一名独立自主的老师需要去做的事情，包含如果小孩哭了你要怎么办，包含服装该怎么办，头发要怎么用，类似很琐碎的事情。有些街舞老师他可能不会这么会去看到很琐碎的事情，可是我现在在做的除了舞蹈本身、教学本身之外，还有很多外面的很琐碎的小事情。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的目标真的是当一名可以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的老师的话，那这一定是我需要去走的路。所以我那时候就有释怀了一点。好。然后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灵性成长，就是塔罗牌啊、冥想啊、瑜伽啊，那个时候，所以宇宙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忙，我也开始相信真的有天使在我身边，有宇宙在我身边，然后所有任何的事情、万物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都在帮我，都在守护我，然后我感受到很多很多爱， 我也想要把我感受到的东西再回馈给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或是我周遭的人。再加上，因为其实我面对的都是小孩子嘛，那小孩子就很单纯，所以小孩子给我的反应啊，其实很简单、很自然，他不会有过多的假设。他如果今天不开心，他就会表现不开心；他如果今天很开心，他很喜欢你，或是他觉得很有趣，他就会展现出来。所以你可以第一时间感受到他的情绪。我觉得我从小孩身上真的得到了很多的爱，还有感谢。哦，我怎么讲一讲很想哭？虽然你带小孩子啊，教小孩子真的很累，你要要求他们，然后你要让他们知道进教室的时候需要有规矩的，要教他们礼貌。可是你在教的过程中啊，你其实不是用像教大人的方式，就是可能一这个动作，二这个动作，你可能一的，你可能在叙述动作上面，你不会像教大人一样这么成熟。像是如果你要教小孩子把手举高的时候，他们因为可能发展的不完善，或是他们就是没有那个力气，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举到最高，你就要跟他们说，把你的手举到天花板上面，我来看谁可以碰到那个大电灯，这样子他们就会知道说，哦，手要拿到这么高，类似这样子。然后你看，我每一次面对小孩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很想象力、很创造力的方式去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创造什么东西。你好像跟他们之间是，无形当中好像有一种魔法，就包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也从小孩身上学到很多啦。好，再来是什么？我好像讲完了。对，然后之后就是，本来7月的时候是有成果展，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又延到了9月。9月差不多就是刚过完啦，刚结束成果展。然后这次的成果展，我真的觉得很不一样，已经不会像上次4月那个时候这么匆忙，而且有点会让我害怕。好，我先说一下，因为本来是7月嘛，但是变到9月去了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调整跟规划。然后一开始我就一个班级，就是4军。然后9月的这个成果展，它有又加了又 A 跟又 B，所以我有3个班级。那我刚才有讲到又 A 跟又 B 呢，他们就年纪很小嘛。那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站上舞台呢？就是不要跳得太烂，然后让他们可以自己记动作，完全不用依靠老师就会自己记动作、听音乐。这是我很大的目标。但是因为我真的被好好的磨练了，很扎实了，所以我其实也没有这么害怕，就是也没有害怕说，完了，我的小孩应该没有办法上台。那就真的很庆幸的是，我在准备9月的成果展的这个期间，其实我的小孩进步幅度很快，可能也因为我开始知道怎么运用我的经验，然后去带领他们。因为我那个时候带幼 A 的时候，幼 B 的时候，就是年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小小孩，那个时候我是完全没有经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经验的小孩，所以我们就很像在互相磨合。 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带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一群很爱哭的小孩，就是一上课就是要找爸爸妈妈的那种。可是他们现在哦，来上课都不会哭了。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要一直一直去培养的默契。然后他们也知道我的要求是什么，该站好就站好，该脚打开就脚打开，该出力就出力，就已经不会在那边哭哭啼啼。或是其实我的幼B他们那一班是非常有潜力的，他们都会自己出力啦。只是有的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会就会给你哭，说想要找爸爸妈妈。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真的有长大了，变得比较知道来上课就是来上课，跳舞就是要有跳舞的样子，而且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很多成就感。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有发现自己有进步啦。好，总之呢，幼A 就有几个比较大的小孩，好像是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但是是真的没有什么基本功的。然后也是前一个老师，我接了前一个老师的班级。然后那时候我在接的时候，我本来就很希望有一些小朋友，其实他们是有能力，可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而且我也觉得有些小孩应该要升班了，就是他们不可以再待在这个班级了，因为他们已经很大了，没有办法再像其他小孩子再留下来磨练，他们应该去更年龄更高一点的班级去学习了。好，总之呢，第二次的成果展其实说累也是累，因为我接了很多很多工作，而且我自己也有表演，然后我还要想我自己班级的表演。所以可是我为什么说没有很累没有很害怕的原因，也没有很匆忙，是因为可能也是我自己熟悉了，然后再加上在教课这个方面也变得比较熟悉，我比较不用花很多的心力跟时间去想幼稚园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班级上面的东西，我变得有余力去加强其他的地方。对，所以这次的成果展除了真的天气上面老天也有很帮助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刚有经历台风嘛，然后一直在想会不会被取消啊。可是还好那一天真的天空都很棒，天气都很棒，很感谢，然后很圆满的结束了。我当下看我的小孩在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虽然幼B还跳错，我真的觉得我的天哪，但是幼A真的表现很好，而且可是我又觉得四军他们当第一组跳这样，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想打他们，但是没有关系，都是我的小孩，以后再好好磨练他们就可以了。好，就我已经讲完这一年我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是不是讲很快？还不到25分钟全部讲完。好，那还要讲什么吗？我真的不知道，我还遗漏了什么诶。哦，对对对，我还讲到一个害怕跳舞这件事情，对，我忘记讲了。我之前好像在某一集 podcast 有讲过，我其实还蛮害怕跳舞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热舞社社长，然后那个时候要担很多的责任，然后我又觉得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啦，大到说我不敢跳舞，就是会有那种我应该要把舞跳好，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样编舞会不会编得太奇怪，或是我这样算跳舞吗，怎么之类的，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一直在指责自己或是怀疑自己的能力，然后就会越来越退缩，没有办法很开心的很享受在跳舞当中。 最严重的就是真的害怕到不敢上台，然后这个害怕的种子就一直埋在我的心中。我即便上了大学，读表演艺术系也是需要那个上舞台嘛，可是每一次上舞台我都觉得我真的快崩溃了，因为我很紧张，我很怕表现不好，我不敢在别人面前展现什么东西，对，就是这样子，真的害怕到这种程度。然后我其实原本想说我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子，就是可能你叫我跳舞还是会跳，但是如果你叫我上舞台表演，我就会超级紧张，我会没有办法享受在跳舞当中，享受跳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跳舞它就是表达你自己，然后感受你所感受到的东西。但是当你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很敞开的去表达你的内心的话，那跳舞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死的东西，它就会变成不是一个很灵活或是很流动的东西，就跳舞是一个很自由穿梭，就像呼吸，就像水啊流动啊，它都是一个很自在的一个要怎么讲，一个活动他不需要思考，你也不需要多加思考，你只要感受到什么然后就表达什么，感受到什么就表达什么，它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在跳舞的当中你局限了自己，或是你没有敞开心，敞开自己的心去感受的话，那跳舞就是没有灵魂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子讲大家会不会可以理解，但是因为就是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事情，然后加上我也忘记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我去打开了那个害怕的钥匙。总之第二次成果展的时候，我自己在表演自己在跳舞的时候已经变得不害怕了，就是我不会害怕在别人面前展现了，我反而很沉醉在音乐当中、舞蹈当中，那种感觉真的很像灵魂出窍而且我能感受到我在跳舞里面是开心的，我以前是真的没有感受到，我以前只是觉得我很害怕，拜托可不可以赶快结束，可是现在我跳舞的时候我好像找回了以前的热情，就是我可以很自然很大方的说我喜欢跳舞，我以前都还会怀疑一下，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想跳舞的时候就跳，我喜欢跳舞我就去跳舞，就是这种感觉，好像找回了以前喜欢跳舞的那种很纯粹的心情吧。像是我以前都会逃避啊，逃避跳舞，就是不敢去看一些跳舞的影片，因为我会觉得好啊，都给你们享受就好了，就是我看你们跳舞的时候都好快乐，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快乐，我明明以前这么喜欢跳舞，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感受到，然后所以我就很逃避看那个跳舞的影片。可是因为经历过成果展之后， 好像真的有找回到，也不是好像，是真的啦，真的找回到了以前喜欢跳舞的那一种心情，很简单，很快乐的，没有负担的，就是你知道，跳舞就是跳舞，你知道怎么在音乐里面去展现你的身体。我觉得这是宇宙一直在帮助我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宇宙总会拉着我，就是一直把我往这边推，一直叫我去做这个，一直往这个圈子里面靠近。可是我明明就想要放弃了，我明明就是我不想要做了，但是宇宙就一直拉着我，然后我就想过说，会不会这真的是我的某一种人生使命？我不能说它，我不能说跳舞是我的人生使命，而是跳舞这件事情带给我的，然后我再去带给别人的这一个过程，也许是我的人生使命。很有趣。好，那我觉得就第一集就这一集啦，我想要比较简单一点的，去快速一点的去讲述一下我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其实我不是想要断掉这个节目，是我真的真的太忙，我没有时间可以录，而且我也不知道录什么，你们大家想要听什么。我也没有在那个听 podcast， 我真的没有时间。好，那我觉得不管是这个节目或是我的 IG 那边都不会停掉，除非我真的觉得我不想再看到这个节目的话，就是我想把这个节目收起来的话，我才会把这个东西都收掉，要不然我觉得就是停在这边，但它不是被遗弃，不是被丢弃，它只是暂时我没有去碰它。好，那就是很感谢听到这边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现在鼻音超重，我自己讲话的时候也觉得超困扰的，但是很抱歉，我就确诊了嘛。然后呢，就是我再简单的最后简单的讲一下书架中间这个概念好了，还是说我留在下一集？大家觉得没有人会回应我，那我觉得就留在下一集好了。我觉得这一集已经讲够了，我不想再讲太多了，因为我不想剪那么久。那就先这样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都可以到我的 IG 来找我，我会放在那个资讯栏底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私讯我啊，或是那个现实动态 tag 我啊，或各种方式，你只要联系得到我的，你都可以来找我。然后如果你对这集有任何的想法，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对，就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